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9月6号到9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德国柏林州议员敦促中共释放日照法轮功学员。2023年8月31号，德国柏林州议员、选项党党团副主席罗纳德·格莱瑟先生致信山东省日照市新任市委书记李在武，敦促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绑架和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格莱瑟议员在抗议信的开头写道：我想表达对受迫害的日照市法轮功学员的关切。根据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你的前任原日照市市委书记张慧、日照市公安局局长李刚、日照市五莲县公安局局长厉江是非法绑架和拘禁70位法轮功学员的直接责任人。他表示，我非常担心法轮功学员夫妇丁元德和他的妻子马瑞梅的生命安危。他强烈敦促日照市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丁元德，立即停止对这一对法轮功学员夫妇的迫害，并且签发旅行签证护照，让他们到德国与儿子团聚。
政见新闻，震撼人心的画作《真善忍》画展在矽谷展出。在高科技事业云集的美国加州矽谷，有一处真善忍画展展馆常年对公众开放。根据该展馆官方网站介绍，展览中的作品是由国际知名艺术家创作，他们通过修炼法轮功这一古老的佛家功法，身心得到了升华，加深了对生命和宇宙的认识，找到了真实的自己。这个展览分享了他们对修炼的理解和个人经历，每一幅作品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几个月前刚从大陆来到美国矽谷的刘女士，通过预约来到了展馆，她凝望一幅幅绘画，久久不忍离去。尤其看到佛像这幅作品时，她感叹道：太震撼了。
国会议员致函美国务卿，欲营救法轮功学员。美国国会众议员琳达·桑切斯于9月5号致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呼吁营救3位遭中共非法迫害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代表加州第38国会选区的桑切斯在信中表示，洛杉矶居民法轮功学员康女士请求援助，希望美国帮助营救她的妹妹康淑梅、外甥张谷和侯丽君3人，仅仅因修炼法轮功遭到中共迫害，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山西省的看守所和监狱，家人无法探视。因此我们今天致函与您，请求您协助康女士家人获得探视权，并帮助营救。作为政府领导人，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倡导人权和宗教自由，桑切斯在信中告诉布林肯。
神奇经历，师父多次保护我的家人，戴琼口述，同修整理。我是1997年得法的，得法之前我患有肠炎，常拉肚子，吃东西也无法消化，也没胃口，因为身体没能吸收到营养，整个身体显得面黄肌瘦，耳根都黄了20多年，还有寒症，身体怕冷，30多岁的时候夏天都得穿棉袄，还有贫血病，身体虚弱无力，常常只能在家里待着，出不了门。那个时候的我 30多岁就像50-60岁的人，真是活得苦不堪言。后来姐姐得法了，就推荐我也练法轮功，说是祛病健身效果特别好，我欣然接受了，就找到我们当地的练功点，同修们见我去了，就热情给我介绍功法特点，我很快学会了练功动作，并请到了宝叔转法轮。几个月后，我的肠炎彻底好了，身体也长胖了，变白了，脸上真是白里透红，有了久违的笑容，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了。我儿子在本地打工，临走时我送了一个护身符给他，让他随身携带，告诉他这个护身符会让你遇难成祥，他还是接受了。有一天他骑着摩托车去办事，对面也驶来一辆车，由于儿子车速很快，来不及避让，两辆车一下子就撞到了一起，他的摩托车都撞变形了，而他却安然无恙。事后他对我说，车子刚好撞到放护身符的地方，他只是觉得被撞的部位有点疼。关键的时刻是写有大法真相的护身符为他挡了这一难，如果他不相信大法，身上没有护身符的话，不死也会身负重伤，或许落个残疾，那后果很难预料。有一年儿子帮人安装家电，不知插板漏电，他刚一插上插头，突然一股强大的电流将他一下子扯到墙上吊着，幸亏我丈夫在场及时发现，他马上与工友们一起立即拔掉插头，儿子身上断了电源，找了些绝缘的木头之类的东西，才把儿子救了下来。大伙儿七手八脚把他放在木板上躺着，过了些时候儿子就苏醒了，没有出现生命危险。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危难之中保护了我的家人。还有一次，我儿子在外地帮人安装铝合金，虽然他身上系了安全带，但是没有系紧，在高处安装时不小心从2楼上摔了下来，左脚的大腿骨伤着了，到医院医生给上了20几颗螺丝钉，并安了钢板固定，半年多后就痊愈了，之后又出去打工了。如果不是我修炼了大法，如果不是师父的保护，儿子很可能成为一个残疾人。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那时丈夫已是59岁的人，他在2013年被医院诊断为胃癌晚期，这时他在屋里悄悄翻阅我的大法书，后来主动要求修炼。医生告诉我们，丈夫必须做胃部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几个小时才苏醒过来。有一天他在病房里看见墙壁上出现了3尊大小不一的师父的法身，心里很激动。他还说师父的法身跟家里供养的法像是一样的。出院后他就和我一起学法练功，身体恢复得很好，脸上也有血色了，走路也有精神了。可他一旦获得了健康，就放松自己，不再修炼了。10多天后，他的身体就恶化了，开始呕吐，身体就垮了。丈夫在凌晨4点钟左右，突然看到我们家里满堂生灰，他大声喊我的名字，某某某，快点来看，屋里亮闪闪的。我告诉他，你看到亮的就是好的。丈夫当天就去世了，虽然他没修成，我相信师父会给他安排一个好的去处。
大法护身符救我命。 柳运华口述清流整理。我叫柳运华，今年73岁，家住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自小家里穷，那年月整人运动不断，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批斗那个，天天人整人，提心吊胆，没过过几天好日子。现在人老了，一身病痛找上了门。一明真相做三退。我有个练法轮功的亲戚来看我，给我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说这是叫人修心向善的佛家功法，要求练功人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事先考虑别人，遇到矛盾找自己的毛病，时时处处用真善忍最高法理要求自己。还说江魔头看到学法轮功的人多了，非常妒忌李大师，不顾法轮功已经给上亿的修炼人带来的身心健康，是家庭和睦、社会安宁的事实，也不顾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反对，执意发动镇压，竟然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法轮功。现在中共政府控制电视、报纸等，撒谎欺骗人民，可千万别信他啊。临走他送给我一个护身符，帮我还做了三退，说只要明白了真相，诚心念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能消减灾祸，保平安。因为这是真正的佛家高德大法，我非常感谢这位亲戚，让我明白了法轮功真相。要是听信了中共谎言的欺骗，无端痛恨这么一群修佛的人，还不知得犯下多少罪错呢。我知道修法轮大法的都是好人、大善人，迫害这么好的一群人，早晚得遭报应。有时候我捡到真相传单看完了，又悄悄放到别人车筐，或者是塞进别人家门缝里，叫人们都明白明白。因为我对法轮功心怀善念，得到了神佛的保佑，在一次飞来车祸中救了我一命。二遭遇车祸奇迹生还。在2010年秋的一天，我进城办事，在过斑马线时被一辆闯红灯的厢式货车撞出十几米远，货车的两个后轮纵向从我身体上碾过去，把我身体一侧12根肋骨全部碾断，内脏受损，胸腔积血，头部严重摔伤，口鼻两耳望出淌血，大腿上的肉被碾开一条30-40厘米长的血口子，肉翻开来露出了白骨，腿骨骨折，可我还没意识到自己被车撞了。围观的人有个子女喊，哎呀，这人碾成这样了还能活，我才意识到自己被车撞了。可我并不觉得有多疼，就是觉得浑身难受，动不了。我当时就想，我口袋里装着法轮大法护身符呢，有神佛保佑。司机可吓坏了，赶紧拨打120。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医生说我多脏器严重受损，12根肋骨骨折，腿骨骨折，严重脑震荡，全身多处血肿挫伤，大夫在腋窝打了孔将积血引出，还需要开胸做手术，但是不能保证人能活下来，最乐观的结果也就只能保住命，这么大岁数恐怕站不起来了，很可能会留下后遗症。等我清醒过来，听了医生的说明和治疗方案后，坚决表示不做手术，要求只进行保守治疗，因为我已经死过一回了，死的感受原来并不可怕，倒是做手术会使自己遭受更大的痛苦，因此我拒绝手术。三迅速康复，再现神奇。家人亲友们见我伤得这么重，以为我是熬不过去这一关了，医生按保守治疗方案，只是每天给我打点滴，用一些消炎止痛之类的药，把腿打上石膏。 我在心里一遍接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救我。在住院期间，我这个在医学专家看来几乎没有生还希望又放弃积极治疗的老人，出乎意料的一天天好起来。腿上被扎崩的肉需要植皮，我也不许，让它自己长，新肉生长得特别快。骨折处打上石膏也在快速愈合。医生专家说我的机体器官恢复能力超常，恢复速度一天一个样，年轻人都赶不上。医护人员们大惑不解，都说是奇迹。一个月后，我在家人搀扶下就能下地了。整个骨科病区都知道一个老太太创造了奇迹。有些住院很长时间，伤得比我还轻的患者，花钱送礼请好大夫，用进口药恢复起来都很慢。有的住了一年了，还不能生活自理呢。病友和家属们对我羡慕不已。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您这是练的什么功夫啊，汽车碾不死，好的还这么快。我心里清楚，我哪里在练什么功啊，只是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初是法轮功学员帮助我做了三退，摆脱了共产邪灵的控制，中共自己都承认是西来幽灵，大法师父给我重新安排了人生道路。全托法轮大法的福啊，否则今年就变成我的中年了。我打内心感谢慈悲的李洪志师父佛恩浩荡，感谢法轮大法的救命之恩。后来我的家人到事故发生地寻找证人，目击者多数是摆小摊的，听说那个快被车压扁了的老太太又活过来了，还能下地了，并且没落下后遗症，都惊叹地咂嘴，说在这儿撞了好几个人，没一个能活下来的，这个老太太真命大，一定不是凡人。当天处理事故的交警说，这种情况10000个人里头也活不了一个，我是没见过。人们常说，伤筋动骨100天，医生说我至少住院4个月以上才能愈合。可我3个月就完全能生活自理，走路不用轮椅，不用架拐，一个人可以上下楼。更不可思议的是，折磨我多年的高血压、心脏病都不翼而飞了。于是大夫同意出院，现在我什么家务活都能干，走路和正常人一样，看不出来是受过重伤的。有的老姐妹就开玩笑说，我们原来都做好准备给你凑份子了，指亡故以后，你怎么又活了？我早就习惯了人们见面管我叫奇迹。我很坦然地回答，好人必有好报，我是有神佛保佑的，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经过这场劫难，我对法轮大法、对大法师父感恩不尽，这是救苦救难的天法啊。学大法的亲戚听说后来看我，听了我的经历，他也很感动。我心生一念，大法给予我第二次生命，这救人的大法我怎么早没学呢？我要全身心地做好人，做一个道德高尚、超脱轮回之苦的人。现在我请来了转法轮，开始学练5套功法。家人亲友看到这神奇的事情，都感念法轮大法师父的洪恩浩荡，纷纷做了3退。可是我怎么也不理解，这样一个教人修心向善、救人于危难之间的高德大法，却遭到中共江魔头集团惨无人道的迫害，天理不容啊。这样一个净化心灵、提升人们道德水准、使人身心健康的功法，怎么能被人肆意歪曲诬陷？ 这样一个红传世界140多个国家，修炼者超过一亿，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给人类带来无限福祉的真理信仰，为什么只在中共统治下遭到残酷打压？我这样一个风烛残年，已是黄土埋到脖梗的人，阅尽了人间沧桑，又在鬼门关前走了一趟，在我有生之年幸运地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明白了生命存在的意义，那就是赶快利用有生之年返本归真。同时我也看穿邪党欺骗咱老百姓，残害善良人的邪恶本质。今天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用自己的生命向世人证明了一个真理：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
2001年与看守所习得大法，作者北京大法弟子百合。我是2000年在看守所习得大法，走出看守所我就一人坚持修炼。2021年春天，同修家新建了一个学法小组，我开始参加集体学法，提高得更快了。我非常珍惜这个集体学法的环境，不管刮风下雨都坚持参加，一次也不愿落下。下面我就把狱中得法和参加学法小组后的心得体会讲一下，希望更多的老弟子和新学员都能参加小组集体学法，一起交流，更快的共同提高。一，2000年在看守所习得大法。在2000年，我由于个人原因误入看守所，这时也正是全国法轮大法弟子们涌向天安门护法时期，他们很多人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我正好跟大法弟子同吃同住。初次接触大法弟子，狱警让我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转化他们，不让他们修大法。我跟他们一聊天，他们向我讲了大法的真相，使我惊呆了。原来法轮大法这么好啊，法轮功是让人向善，让人做好人。当时不但没有说服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反倒感化了我，大法弟子一句一句教我背诵红吟，朗诵转法轮，我感到如获至宝，大法才是我一生渴望渴求的，我终于得到了宇宙的真谛，从此我得到了法轮大法，坚定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我决定终身修炼大法，跟定师父您传播的真善忍真理，我永远铭记在心。在看守所的日子里，我亲眼看到邪恶之徒对大法弟子用尽了刑罚。在那大雪纷飞的夜晚，大法弟子只穿一条秋裤，站在雪地中十几个小时，狱警把雪往他们身上堆，电击全身。此外，他们对绝食的大法弟子暴力灌食，有插入气管灌死的。我亲眼见到的警察用电棍电击一个老太太的脸，把脸烫的都是血痂。虽然这样，大法弟子仍然坚持不屈，视死如归，捍卫着大法。无论恶徒用怎样的酷刑，他们依然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大法是正确的。大法的威力是无穷的，他们戴的手铐脚镣不知不觉地解开了，太神奇了，大法真是威力无边。大法弟子无畏的精神和善良的言行深刻打动了我，我用尽自己微薄之力帮助大法弟子，在他们中间有很多天没吃饭的，看守所这饭又无法下咽，我怕他们的胃受不了，就把自己仅有的奶粉和方便面用热水冲泡给他们吃。那年的冬天比任何一年都冷，我把自己的被褥盖在他们身上。我深深地领悟到，是师父安排我在这里为大法弟子服务的。我们和大法弟子在一起谈心学法，让我懂得了法轮大法真善忍就是宇宙永恒的真理，使我们看到了曙光。 黎明就在不远方，法轮大法的光辉充满着整个宇宙，善良人同化大法，大法的法船就要起航，大法将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得到了大法，是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会更加坚定修大法的决心，终身跟定师父您修炼大法。二，2021年参加小组集体学法，提高更快。我们学法小组是2021年成立的，自从参加学法小组之后，我有了很大的提高，精神面貌也突起变化，尤其是在诵读师父转法轮时，更能理解师父说的每一句话的深刻含义，真是字字如心。在家自己学习时，有的词语不理解，比如师父讲的他心通功能，就是我通过集体学法才理解到的。参加集体学法，加深了我对大法的理解，自己的心里总是想着自己是一个人练功，要经得住随时而来的考验，不管酷暑严寒，我都必须学法练功，处处以修炼的心态对待世间的事情，每天时刻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走路时，在失眠时，在遇到矛盾时，我都默念九字真言，有时就高兴地唱起九字真言来。法轮大法就是我的命根，我的命完全是大法给延长的。我在给别人讲真相，告诉他们九字真言时，就觉得整个的空间场有许多的法轮在转，特别殊胜美好。同修们，大家行动起来，走到集体学法中来，你会感到不同寻常的收获。从前年到现在，中共病毒疫情全球爆发，使人恐惧而无奈，但我觉得疫情就是大法在净化我们的空间。法证人间也许是瞬间的事，也许是漫长的，我们修炼者要以不变应万变，坚定修炼真善人的心不变，主师救人的心不变，修好自己，把救人的事做到实处。以上是我个人所悟，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超法中弘扬大法，讲真相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年75岁，曾经也是体制内的官员。1996年，在我遭受冤屈，处于人生低谷时，偶然间我得到了转法轮。当我连夜读完转法轮后，被转法轮里的高深的法理所折服，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从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成为了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走上返本归真之路。在27年的修炼中，尤其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的13年冤狱中，我能够堂堂正正地走到今天，做自己该做的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完全得益于对大法的坚信和师尊的呵护。得法后，大法修炼融入了我的整个生活当中，学法成了我每天生活中的主要部分。开始修炼至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前的3年的时间里，我背了近4遍转法轮，抄了7遍，其中1遍是用毛笔抄写，抄了1遍或多遍经济要旨、经文和各地讲法。在黑窝里我也抄了1遍转法轮。2018年我从黑窝出来至今，每天坚持用毛笔、用正体字抄转法轮，至今已经抄写了5遍转法轮和红银1至6，1遍或多遍。现将我在超法中弘扬大法、讲真相、救度世人的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分享。一，在超法中升华，不断去执着心。我刚得法不久，有幸从一个省外辅导站站长那里得到了师父的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正视到了学法的重要性。于是我断绝了一切不必要的社交活动，除弘法外，不再看电视，不再看其他杂书。那时我在等待单位的处理，没有安排工作，我将时间全部精力 几乎都用在学法修炼上。每天除参加练功点上班族和退休人员两班练功和集体学法，晚上还参加学法小组学法，再和妻子一起打坐两小时。我自己还要学法，开始是背法，后来开始抄法。外出走在路上时我是背法，坐在车上就听法，回家就抄法。抄法中我也不抱任何观念，依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样的心态，静心的抄，尽量将自己融于大法中。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人就像容器一样，法装多了，特别是这是宇宙大法，它就会使人有正念，使人在起正念作用，肯定是这样。在不断抄法中，自己感觉到提高很快，人的观念越来越少，以前执着的很多东西也看淡了，放下了。如修炼前，我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集邮迷，还是协会会长、理事什么的。我把业余时间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了集邮上，到过邮票，我可以经常熬通宵。在我不断抄法中，这些执着不知不觉都看淡了，放下了。最后我把价值十多万的邮票全部无偿送给了爱好集邮的妻妹。妻子问我，你怎么会舍得呢？我说，我现在抱着一坨金子，怎么还会留恋那个土胚？由于有学法的坚实基础，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我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感觉好像一切都是必然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想我有大法师父怕什么。开始我们和同修配合给各级部门寄真相信，在公安传讯我时，我就给他们送法轮功真相资料，讲我修炼大法后世界观的转变。单位办我的学习班，我就滔滔不绝地给他们讲法轮功是什么。我将省外来的同修接到家里和本地同修交流，从而使许多同修走出来正实法。单位将我看守在山上的时候，我就抓紧时间学法。有时我带着看守我的职工下山，我去和同修切磋交流，他去干他的事，谁也不管谁的事。当知道610要办洗脑班时，我就给看守我回家过夜的职工留了一封信，交代他见信后就去报告，我走了，拦也拦不住我，我就和妻子离家出走。在流离失所期间，我和妻子辗转各地找朋友、战友，告诉他们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不要被中共谎言所欺骗。我们所到之地都得到了亲友们热情的接待，以及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当听到有法轮功学员邪悟消息，我和妻子会冒着被绑架的危险找其交流，希望他们能守住正念。我和妻子还分别给老师、同学、战友、同事，给有关部门写公开信，给中央电视台、报纸写法轮功真相信，揭露他们编造天安门自焚事件、嫁祸法轮功的谎言。我和妻子离家出走时，身上只带了3000元现金。当时妻子说，3000元怎么够我们生活？我说，你放心，师父绝不会让我们没有饭吃的。结果我们离家近一年，3000元不但没有用，在朋友战友的资助下，还购买了手机、电脑、打印机等做真相资料的设备。在同修协助下办起了资料点，为讲真相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我们曾经被公安通缉，被绑架、抄家、关押、劳教、判刑。我虽然遭受了13年多的冤狱，但是我也只是把它当作是修炼环境的改变，讲真相救人的对象的改变而已。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里，我多次看功、绝食、绝水，抵制洗脑班犯迫害。在师父呵护下，我不但没有被加重迫害，而且还得到了警察和犯人的敬重，每次都改善了我修炼和讲真相的环境。我基本能抄法、练功、讲真相。在看守所，狱警还要求我给羁押人员讲课，讲做人的道理。我知道一切都是大法给予的， 是我坚定了对大法的正信，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时，师父呵护安排的。没有大法，没有师父，我什么都做不到。我认识到，在这场迫害中，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主角，是由大法弟子说了算的。大法弟子的正念能改变一切，也就是说，你没有那个心，就会没有那个事。第二部分，在超法中弘扬大法。我开始超法是因为我读法背法时容易走神儿发困，为了更有效地学好法，我就开始超法。自己在超法中逐渐体会到，超法不但要动手，还要动脑，消耗体力，还要集中精力。我在超法时经常将水煮干了，或者食物煮糊了。有一次东西煮糊冒烟，邻居看到还以为家里着火了呢。超法的过程本身就在吃苦、消业、去执着，是修炼提高的过程。迫害开始，我遇到两件事后，改变了我的看法，认识到超法中也能弘扬大法。我上访被刑事拘留一个月后，又被单位继续看守。一天，看守我的职工的朋友和我聊起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就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佛家修炼高德大法，是教人按照宇宙真善人做好人，最后做一个超常的人的。随后他提出要看转法轮，我说我的大法书被抄走了，现在没有多余的，先给你我抄的转法轮看行不行。他说行，于是我送给他一本手抄的转法轮，他非常高兴，一再表示谢意。另外一件事是，一个学武了又走回来的同修没有大法书，他就向我要转法轮看，我就将我用毛笔抄的转法轮送给他。后来这位同修坚定地走回大法修炼，在向世人讲真相救人中被多次绑架判刑迫害。受这两件事的启发，我就开始用超法进行弘法。2000年我和妻子离家出走期间去看一位老上级，迫害前我曾经给过他转法轮、师父讲法录像等大法资料，他给我们讲了他遭遇本地大地震时，他们小区的房屋全部都倒塌了，可是他家的房屋却完好无损，就是连地震掉到地上的电视机、保温水壶都是好好的。地震专家来看后都觉得奇怪，同时还讲了许多遇到的神奇的事情。我对他说，是因为你看了大法书，得到大法师父保护，才免除了灾难。他好像一下明白了，说我怕吃苦，没有练功，只是看转法轮修心。我和妻子利用在他家住的时间里，给他抄写了我们带的迫害开始后师父发表的新经文、各地讲法、红银，和他进行了一些心得交流。由于缘分，他虽然没有走入大法修炼，但是他在大法中受益了。我和妻子由于上访被绑架关押进看守所，那时凡是新进看守所的都要进行过堂罚拳，就是被先进去的每个羁押人员轮番拳打，拳数不等。我进去被过堂时，当牢头知道我是因为练法轮功上访被关押的后，就免了我过堂这一关，其实是师父的呵护。第二天监管所的警察听我讲法轮功被打压的真相后，他允许我在监所里可以练功，可以向羁押人员讲如何做人的道理。负责监所的牢头参加过六四，他对中共的邪恶有所了解，所以他对我很客气。我在监所里行动都非常自由，在监所外干活时，他还特意安排我和关押在其他监所的同修切磋交流。他为我提供笔纸，我每天就抄写记得的师父经文和诗词。我经常给牢头讲法轮功真相，同时将我抄写的大法送给他和其他人。牢头非常认同大法的法理，他还带领全监所的人跟我一起练功。当我第二次被绑架关押到看守所，在看守所服刑的牢头知道后，还特意向我所在监所的牢头交代，好好对待我的师兄。2019年我从监狱回来后，又开始用毛笔，用专门抄佛经的宣纸本子，用正楷字抄写转法轮和红银。一天同修来家知道我用毛笔抄转法轮，就向我要抄好的转法轮，说回家相识给95岁的老父亲看，说这方式他父亲可能会接受。过后他给我讲， 不久前他弟弟给他打电话说，老父亲已经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好多天了，看来不行了，要他赶回去最后看一眼老父亲。听说后，他带上我抄的转法轮赶回家乡。回去一看父亲奄奄一息，就对他说，过去有钱人家请人到家里念经，我当儿子的就亲自给你念经好不好。征得父亲同意后，他就给他念手抄的转法轮。念着念着，他父亲开始能靠着了，念着念着，他父亲能坐起来了，念着念着，他父亲下地要吃东西了。他们全家目睹了大法的神奇。同修离开后，让他的弟弟坚持给父亲念转法轮。后来弟弟来电话说，父亲完全恢复了健康。第三部分，超法讲真相救人。我多次被绑架、关押、劳教和判刑。在黑窝里，我主要是靠背默写师父的诗词经文，一讲一讲的回忆转法轮内容。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我都不断给各级检察院、各级法院写申诉信，从国家主席到各级有关领导、610等有关部门。在监狱时给监狱长、驻监检察官写信，写了有上百封。信中我都要用师父讲的法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大法要求修炼人按照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遇到矛盾向内找，做事为别人考虑等，同时揭露邪恶的谎言，讲善恶有报的理。我第二次被劫持到监狱，管教队长找我谈话，他要求我写个简历给他，还要求写得越详细越好。开始我不同意，但又一想这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就同意写了。我用了2周时间写了近20000字的我的修炼录。文章中我引用师父讲的法，讲了法轮功是什么，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为什么坚持修炼法轮功，我们一家人因为信仰遭多次迫害的经历，揭露中共散布的法轮功进行所谓精神控制、教主崇拜、敛财、练法轮功不准吃药等等谎言。随后他又来找我谈话，我问他我写的东西看了没有，他说还没有来得及看。我说你先看，后咱们再谈。过了几天他又来找我谈话，说你写的我看了2遍，写得很详细很好，你的很多观点我都非常认同，我尊重你的信仰。从此后他再也没有找我了，我知道他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一次我被绑架关押进看守所，我向负责监所的警察讲真相后，他对我的遭遇很同情，满足了我的要求，在监所里可以练功，可以向在押人员讲做人的道理。我进去不久，我所在的过渡所，凡是进看守所的首先要到过渡所学习所谓监规。从其他监所转来一个为老板争风吃醋、打架斗殴被关押的小混混，在看守所里他经常和别人打架、谩骂警察、刁难看守所医生，几乎每天白天晚上都要胡闹，为此多次被带掉、关禁闭、遭警察打，警察医生对他都很头疼。这是他第三次到过渡所学习监规了，他进来过渡所当天晚上还闹了一阵子。第二天监管所的警察把我叫去说，法轮功，大家都这样叫我，你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不再闹了，就是练法轮功都行。我说有你这句话就行。于是警察特意交代牢头，我叫他练功时巡视警察干涉，就说是他同意的。我回到监所就问他，警察同意我教你练法轮功，你练不练？他说练。于是我就抄写了师父诗词，师父的红吟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人，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给他叫他背，他花了一天的时间才背了下来。我又给他抄写了师父的论语、做人等经文和诗词。从此后他再也没有闹了，还说要按照真善人做好人。他在监所里还经常做好事，主动打扫卫生，为年纪大的老人洗衣服、打水等。他的变化惊动了整个看守所，警察、医生感叹大法的神奇威力。在看守所里，我将抄写的师父经文、诗词分发给有缘人，有许多羁押人员释放或判刑离开时， 还特意买个笔记本让我给他们题字。我就给他们写师父做人等诗词，他们表示要好好珍惜。四，在监狱里超罚。师父在红银师徒恩里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地。大家都知道中共监狱的邪恶，但是心中有师有法在，邪恶什么都不是。2005年我被绑架判刑劫持到监狱，第一天管教队长就找我谈话，一边讲着话一边翘着二郎腿剪着脚指甲。最后他说，只要你遵守监狱的规矩，我们就不会为难你。我说，我不是来坐牢的。他突然一惊，放下脚说，那你干嘛来了？我说，我来正实法，讲真相，救人来了。他说，你怎么救人？我说，我现在给你讲的就是在讲法轮功真相，明白真相就能得救。他什么话都没有再说了。大概这一念，我被分到后勤中队一个仓库里，两个包家都是同龄人，他们对法轮功都有些了解，都非常尊重我。我帮了一个包家的忙后，他就给我搭了一个很大的写字台，并且将他用的文房四宝拿给我用。另一个包家将他进口的收音机给我用，法轮功学员是不让听的，但是没有谁去报告，狱警就睁只眼闭只眼。那时我每天可以收听希望之声、自由亚洲、美国之音等广播，知道外边法轮功的一些情况。因为我不干活，每天就练练字，抄写师父经文诗词。有一次管教队长和我谈话中说到监狱的艰苦生活时，我说，对我们修炼人来讲，生活艰苦不算什么，最痛苦的是不能看我师父的转法轮。大概我的这一念，不久家人同修就给我带进来一个 MP4 和两本综合的新经文。当我看到师父的大法时，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于言表。我感恩师父的慈悲，在这种环境里让我读到大法。我体悟到，当弟子真正放下人心，师父什么都会为弟子做的。我得到 MP4 后，每天晚上我就用被子遮挡住，开始背转法轮。第二天把背下的法默写一遍，对照进行修改后，再抄写在一个大笔记本上。那阵子我完全融在大法中，虽然睡觉的时间很少，但是非常精神，心里总是乐呵呵的，感到无比幸福。我还将师父的红银和红银二用棉纸练习本抄写，不知抄了多少份，传给同修，送给有缘人。当第二次我被绑架劫持到监狱时，我抄写的红银和经文同修又回传给了我。2016年释放回去的妻子来看我时讲，师父重新发表了论语经文，听后我不假思索地说，从信中给我寄来。妻子担心问能不能收到，我说没问题。这时旁边监听的狱警也没有阻止我和妻子的交谈。一周后我就收到妻子的来信，除了几句寒暄的话，就是写的师父新论语。当中队狱警拿信给我时，他笑眯眯地说，你妻子对你可真好。我说没说的，志同道合嘛，谢谢您队长。得到新论语后，我及时抄给同监区的同修，他又将论语抄写后转送给其他监区的同修，很快许多同修都看到了师父新的论语。五，给黑窝里的同修抄记大法。我们经历过黑窝的都知道，生活的艰苦对修炼人来讲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看不到大法。所以我们就想为被关押的同修做点什么，给他们送师父的法是最好的。刚开始迫害时，本地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监管还不是很严，那时还可以往里面送东西，我们就想法给被关押的同修抄送师父新经文。同修互相配合，我和妻子负责将新经文抄在布上，有的同修负责将抄写的经文缝在给同修买的衣服上，再让同修家属带进去给同修。有的家人给同修除记经文，还想办法带 MP3。在监狱将要释放时，就和里面认同大法的犯人商量好如何寄东西给他们，再由他们将东西转送给大法弟子。释放回来后，我就利用各种渠道 将我和妻子抄写的新经文和师父新的讲法，同修抄写的红银带进黑窝里。师父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讲法发表后，我和妻子及时抄写了几份带进黑窝。一直到中共病毒爆发，监狱阻断了监狱与外界的联系，才中断了给监狱同修抄写经文。虽然我做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但是由于自己长时间在黑窝里没有系统的学法，还是留下了许多的遗憾，还有许多执着心没有放下。通过这次回来抄法后，我那个做事浮躁的心才慢慢的静了下来。我真正深刻体会到师父为什么反反复复的讲要学好法，学好法的含义，这不是口号，是必须要认认真真去履行的。现在无论任何干扰都不可能再动摇我抄法学法的心，因为我知道只有学好法才能修好自己，才能做好大法的事，才能兑现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感恩师尊慈悲救度，由于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师父不止一次的棒喝拜读新经文有感，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陈峰。拜读师父最新经文激动不已，流泪看完，第一念就是感到师父太难了，太不容易了，作为弟子太不争气了。通过几天的学法，自己冷静下来后，希望将自己的所悟点滴与同修分享。通过重温2019年以来的经文，不难发现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是师父最后一次参加地区性的大法法会讲法，之后仅仅是参加一些项目的讲法。讲法中师父开示弟子，早期安排的正法修炼结束时间就是2019年。师父说，那紧接着是什么呀？是不是大法弟子修炼到圆满那一步啊？是不是即使有些大法弟子要跟师父一起到法证人间呢？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要画上一个句号了。在此之后，经过了几年，师父再也没提大法弟子圆满的问题，甚至在经文行醒中，师父说法证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证人间过渡，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证人间，令我很震惊。多年过去了，正法修炼依然持续，是什么改变了这一切？很多同修悟道，是因为整体修炼的状态达不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圆满的标准，救人的数量不够等原因，改变了早期安排。师父珍惜每一个不精进的弟子，而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然而我们有的人却不知道珍惜。不精进的表现有很多，人心多了，乱象就会多。这几年来，师父都在对那些在大法弟子中乱世的附和的人给予多次棒喝和苦口婆心的警示，直至如今这最后一次最严厉的讲法，从字里行间我感到师父对不争气的弟子极其着急，不忍心看到要被旧势力淘汰不合格的大法弟子，因为我们是特殊的生命。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有弟子就提出，有人要利用法律起诉和威胁明会、大法学会和一些项目。师父说，大法弟子都在受难中，大家都在反迫害救人，你在大法弟子中从内部干扰破坏，你自己不知道这罪有多大吗？无论谁，你们谁想起诉大法弟子的项目、佛学会或者其他救人与修炼的人和事，你赶快停止，机会不多了，时间也不多了，而且要挽回你自己所造成的损失。在理性中，师父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规整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
在棒喝中，师父说人表面就是非常复杂，不同空间的情况非常多，为了你们能走出这一难，我不得不又讲了一个天机。可是你们知道后果吗？参与很深的学员旧势力能放过你吗？在猛喝中，师父说大法徒兑现自己使命与否的最后时刻不远了，何去何从，好自为之吧。在行性中，师父说但是在这过程中将有众多业力非常大的生命与共产邪党分子将被淘汰至尽。同时大法学员中没有兑现来世时用生命签下誓约的，例如不做好大法弟子的事，不做救人的事，因而有人心重，长期干扰学员修炼环境的，还有跟随邪物者或中共特务伪装成学员的，给学员造成严重干扰的，都将在兑现誓约中承担后果。其实自从师父传法以来，这种破坏大法修炼环境的现象一直伴随着我们，而这三年多来，师父更是密集度的棒喝，苦口婆心的劝诫不争气的弟子，这是之前的20年来所没有的，如今却发展到竟敢针对师父的地步。师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最后一次告诫，如果我们还不能从中感悟到师父对每个大法弟子生命的珍惜和危难来之前的急迫心情，那简直是太不配称作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称号了。通过梳理师父的多次讲法，是想让我们更加能体会师父对众生的佛恩浩荡，让我们更加珍惜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至高无上的称号，更加做好我们应该做的，少让师父操心。回顾过去，我有太多难以回首的过往。在中国大陆期间，由于曾经被迫害而产生的怕心、安逸心，被常人的名利情困扰，而不能做好应该做的事情，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让师父为我着急，最后慈悲地安排我来到海外，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下，希望我能够迎头赶上，珍惜时间。每每想到师父的不容易，就会潸然泪下，内心对师父充满了无限的感恩。师父，您真的太辛苦了，都是我这样不争气的弟子让您操心了。改变延长了师父正法安排的，也有我的一份罪过。希望我们都能从两篇经文中体会师父无比的慈悲，真正的实修，无条件向内找，把我们的修炼环境变成更加纯净实修的一片净土，并将其变成实际行动，多参与救人项目，兑现誓约。个人目前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也请慈悲指正。
契约，作者一点。小事情用不着契约，同事之间为买午餐借10块钱，一般不用写个借条。大一些的事就要严肃的对待，买房子向银行贷款，就得签抵押贷款的正式合同。如果逾期了还不上款，银行会按照合同规定把房子收走。这个合同是契约的一种，双方自愿签订的，双方都觉得公平。越大的事情，契约就越严肃。三国时，马谡想要建功立业，求诸葛亮派他去守街亭。可是守街亭事关重大，关系到数十万将士的性命，以致国家的安危。马谡愿意以全家性命做担保，立军令状，一定守住街亭。如果街亭失守，那马谡一家老小都要付出生命。后来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军令状不是儿戏。
大法弟子当初也是宇宙幻灭时期的生命，为救自己和自己体系的众生，自愿与创世主签订宇宙中最大最神圣也最严肃的契约誓约，如果将来正法中不能兑现使命，情愿形神全灭。因为天体到了末后，本来就是要走向灭的，如果创世主不来救众生，那么一切生命都逃脱不了全灭的结局。誓约中说大法弟子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其实是师父让大法弟子在救度自己体系的众生的同时挽救自己。因为自己体系的众生要是都毁了，大法弟子自己也就毁了，不管过去是王是主都将毁灭。誓约是大法弟子自愿签的，而且从宇宙公平的角度看，其实大法弟子签的誓约是平白得到了一个被救度的机会，因为宇宙本来就要灭了，创世主要付出的太多太多，而大法弟子无论在下走过程中，在三界轮回转生中，以及在正法过程中吃了在宇宙中看起来再大的苦，其实和创世主的付出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救的是自己和自己体系的众生，消的是自己的业力。因为救的是自己体系的众生，得救的生命将在自己范围内，所以即便表面上替众生承受业力，也是在成就自己。这还是创世主为弟子承受了大部分业力之后，留给弟子自己树立威德的一点而已。如果真能兑现誓约，大法弟子将得到宇宙中前所未有的荣耀。所以大法弟子与创世主签的誓约其实根本就不是平等的，大法弟子欠创世主的太多太多，大法弟子完全兑现誓约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没兑现或者没完全兑现，那就是犯极大的罪，对自己曾经承诺要救度的众生犯罪，也是对大法和创世主的违约和背叛。三界是凡理，所以从人的角度看，好像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在救度众生，其实是师父在救度弟子，给弟子创造机会兑现自己对自己体系众生的承诺。对创世主而言，大法弟子也是宇宙中的众生，所以人看的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其实是创世主在天体要走向毁灭时开创了宇宙中众生互相救的机缘。
修炼随笔，手机就是个坑。作者小悔。那种能下载各种软件 APP 的智能手机，对修炼人来说真的就是一个坑。一旦陷进去就眼花缭乱，舍不得出来就完了。首先安全问题就不说了，同修们讨论的已经够多了，师尊也多次提醒和开示了，就单单是手机的吸引力就会使修炼者形成强大的执着，随手刷两个搞笑视频，在购物 APP 里下几个单，看几则常人的新闻，往往手机一拿就放不下了。我们都知道修炼者对动物的原则是不养不杀，除了因为考虑到动物可能会吸收一些修炼者散发出来的能量，还有就是修炼者需要清静的修炼环境，牵绊是越少越好。特别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工作家庭已经是够纷繁了，需要很大的静气和定力方能排除干扰，再养动物
考虑他的吃喝和健康，那不是给自己修炼添乱吗？而手机给修炼添的乱远远大于此。一、购物。购物 APP 很多，比在实体店买的又便宜，下个单几天后就到家，不好了还能退。各种衣物、日用品琳琅满目，看了这个又想要那个，以前是货比三家，现在是货比三千家都行，还能领优惠券，现在隔个几天还来个某某节，满减，明明不缺都要买，不是强大的执着吗？贪小便宜是对利益的执着，喜欢买，甚至遇上好的便宜的再囤点，是对物质的执着和贪婪。喜欢买衣服，好打扮，隐含着对色的执着。二、短视频。短视频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呐，有做菜的，有可爱宝宝的，有搞笑的，有擦边色情的，一个个的翻下去都舍不得放下了。在视频里那强大的美颜功能，让个个都是俊男美女，演绎着道德败坏后变异观念下人的各种执着欲望和追求。常人中一些懂得自制的人都不看，何况我们修炼的人呢？三、新闻。因为我们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有的人可能认为也应当了解一下常人中的新闻，可是我们通过写党媒体看的新闻是不是真实的先不说，单说那里面的党文化就够不好了，并且邪恶想通过色情淫荡来毁人的伎俩无处不在。看新闻的时候就会不断的有情色的东西穿插进来，你不想看也硬往你脑子里塞。过去修炼讲六根清净，这能清净得了吗？我是八年前买的第一部智能手机，一开始还没什么，后来就越来越离不开它了。特别是手机购物到了疯狂的地步，买那种又便宜又好的东西，还到处炫耀，问别人，你猜这个东西多少钱？别人猜的价格往往大于我买的价格，我像揭谜底一样，一说真实价格，别人讲，哎呀，真便宜，在哪儿买的？你真会买。后来我的手臂先是右边疼，然后左边疼，还长了硬块。我意识到是手机的原因，但一直放不下，其实是已经有瘾了。因为一想到拿快递，我就会莫名的兴奋和快乐。明知道不需要，还在不停的找，不停的买。后来许多常人都看不下去了，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下载了某宝，下定决心跟自己说再也不从网上买东西了，手臂好了一些，但我还是想在吃饭或者闲时看看新闻或者视频。这个东西的吸引力真的是太大了，看的时候真是感到快乐又满足。我又问自己，如果说不用智能手机就能圆满，你还用吗？我就告诉自己，手机除了用来学法和打电话以外，不准干任何事情。当我下了这个决心，手臂就好了许多许多了，真的是立竿见影。现在的手机不是以前那个只能打电话的手机了，它具足电脑的一切功能，比电脑的花样还要多出许多许多，迷住你的心，迷住你的眼，不让你修炼，不让你清静，不让你做正事。别说什么我只看一眼，我只看几分钟，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第一次吸毒的人也是这样告诉自己，我只吸一口，我只体验一下，这不是简单的事啊，不能让自己毁在手机上了。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谢师信法神迹显，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辛雨霞。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自得法理性认识法在不同层次的真修中平信平悟走到今天，时刻离不开慈悲伟大师父的保护与点悟，所以在20多年的修炼中，时时显神威，处处显神迹，分分秒秒都沐浴在佛光普照中，明白了人来自何处，人因何而生，最后的归宿。只有修炼才能达到返本归真的目的。下面与同修们分享我在修炼中的点滴体悟。一、带好小弟子是我的责任。我儿子和儿媳都很孝顺，很懂事，善良，都支持我修大法。自儿媳怀孕起就不上班了，在9个月期间，我与她通读大法著作《转法轮》4遍和2本其他讲法，而且儿媳用小播放器放在肚子上给孩子听师父讲法多遍，所以孩子在娘胎里就听到佛法了。玄儿的出生给我家带来很多的阳光和快乐，很乖顺，不哭不闹，非常招人喜欢。我想一个生命来在世上都是为得法而来的高级生命，我是大法弟子，他是奔我而来，寄以重托和希望，所以我一定要带好小弟子，不负师尊的救度。玄儿的到来因环境所需，一天24小时由我来带，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我学哪部讲法，我都念给他听。我唱大法歌时，他是手舞足蹈，咯咯的乐。到8个月大时，当我唱大法歌找真相，天地两茫茫，红银30，他就接下音，我唱一句，他就接最后一个字和音，发音也很准确，特别神奇。有一次我在和同修交流时，他竟会点头，还会流泪，我们都很吃惊。到玄儿2岁半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带他学大法著作《转法轮》，每天学法1至2段，整整用了1年的时间学完第1遍《转法轮》。大法威力无比，超长无限，看第2遍时，孙子自己就会念了。3年幼儿园，他自己看了4遍《转法轮》，有时念背红吟，他在其他方面也都很优秀，所以老师、家长、小朋友们都很喜欢他。二、摩纳面前不动心。玄儿在上幼儿园大班时，有一天他妈妈带他回姥姥家玩了1天，都很好。当晚上开车回家到半路上时，这孩子就说，妈妈，我很难受。他妈妈刚停好车，就听哇的一声，从孩子嘴里喷出很多异物，像紫菜一样颜色的大块大块的东西，吐得到处都是，把他妈吓得够呛。简单的收拾一下，赶紧回到了家，时间是晚上7点40，我看孩子脸色很难看，就把孩子搂在怀里，立刻发正念，这是儿媳也回楼上去了。我以为吐完就没事了呢，更没多想，这时来了一位同修，也看出孩子不对劲，就说了一句，孩子怎么了，来，我们一起发正念。刚盘上腿，这孩子就哇的一下又吐出像水柱似的异物，床上地上我们身上都是黑乎乎的，有大块的有小块的，那些东西又是一通的收拾，同时给孩子喝水，喝完一会儿又吐，吐的比喝的水还多。这种状况持续到夜间11点半时，就吐了6次。这时同修说，姐，我回家帮他发正念吧。我说行。同修走后，我继续求师父加持，同时向内找发正念，期间孩子又吐了3次，一共吐9次，最后再也没水可吐了。只见这孩子小脸都抽巴了，手脚身体都抽巴了，声音也很微弱，其实就是常人所说的那种脱水很危险的时刻了。到了后半夜，还差10分钟2点，我说，玄儿，你求师父救你。我给师父磕头，求师父点悟我哪里还没悟到。刚一想完，一个强大的念头似我非我的说，他那些生生世世的， 顿时我浑身一震，立刻明白该怎么做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即刻发出强大正念，归正、救度、同化、更新无量苍穹众生及万事万物，求师父给弟子做主吧。半小时后，忽然想起看看孩子怎么样了，他已经睡着了，时间正好2点半，我想做点小米粥吧，等他醒来吃。3点也没醒，那我就练功，直到早晨6点半孩子才醒来。我说你睡醒了，饿不饿？他说饿，吃了2碗小米粥，整个状态恢复如初，小脸光滑无比。我说玄儿，咱们快谢谢恩师吧。好，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此次磨难历经11小时，这样的经历好几次，但都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如今的小弟子已经小学毕业，大法著作《转法轮》已经通读300多遍了，在校成绩非常优秀。什么是信师信法？什么是真修实修？什么是正念正行？什么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同时走师父安排的路，最终达到不同层次的法的标准要求？我悟到，只要在关键时刻，在磨难中，在过关中，在任何的麻烦中，不动念，不动心，时刻在法上，不被表象带动，做我们该做的，这就是师父所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其中的一点内涵的体现吧。大法无所不能，威力无边。
归正自己，恭敬虔诚诵真相。作者新兰。自从师尊讲法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同修建议我发放真相资料，我也认为这样可以辅助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劝三退。在今年前半年给众生送福音的过程中，收获良多，和大家分享。一、归正自己，恭敬虔诚诵真相。同修给我准备的真相资料很全面，有明白、真相、天赐鸿福、金种子等真相资料，还有第938期明慧周报，内有师尊讲法为什么会有人类和最新期祝你平安或最新期明慧周报合为一份的真相资料，用自封袋装好，并把这些资料有序排好发放，方便众生有机会互相传看不同的内容。在每份资料里还附带上一张翻墙二维码福字真相图片，可以方便想翻墙的世人扫码后用手机或电脑翻墙自己了解真相。同修都知道，不是面对面讲真相送的资料，就可能存在着个别受邪党毒害身的众生丢弃资料的事情。为避免众生造业，那么对发放者来说，就更要修好自己，纯净自己，让真相资料达到能救人的效果。我体悟到，发放真相资料的过程也是一个归正自己的过程。我最开始是在自己住的单元里发，结果第二天同修来我家时捡回3本被丢弃的资料。同修走后，我开始反思，察觉送资料时我的心态不对，很随意，众生的轻慢体现的是我的轻慢，而且送资料前后都没发正念清理阻碍众生明真相的干扰因素。我是这样悟的，过去人间皇帝的旨意叫圣旨，传圣旨的人有大队人马保护，衣着光鲜整洁，宣读旨意时神情庄重肃穆，听的人要设香案跪阶以示恭敬与尊重。 现在我们送的资料当中还有师尊的讲法，师尊的经文在天界被神仙们称为法旨，我们送的是法旨，跟随保护我们的是护法神和正神，人间的圣旨是不能和法旨相比的，那么我们的态度也要符合法旨的要求啊，要有应有的恭敬与虔诚。我归正自己的心态，送真相资料前，我都会告诫自己要恭敬虔诚，粘贴每份真相资料时尽量做到端端正正。二，珍惜资料，珍视生命。在送资料过程中，有一次发完真相资料要出单元楼时，听到哒哒一声，声音不大，似乎很遥远，我知道一定是最上边的楼层有资料没粘牢掉落下来了。我仰头往上看，当然是什么也看不到，心里犹豫着要不要再爬上去重新粘好，一想为了一份资料再重新爬一遍楼梯，立刻就觉得腿也沉了，喘气也粗了，汗冒的也多了，于是劝自己说别上去了，加持那家人一定要捡起来看。送完资料回到家，心里不断往出翻这事，我问自己为什么不去重新粘好，有懒惰，有安逸，有不愿吃苦怕麻烦的心。过了一会儿，这事又翻出来了，那还有什么心是我没意识到的？哦，明白了，是珍惜。当我自己做不到珍惜每份资料时，会影响到众生对真相资料的珍惜，从我们手里会送出去大量真相资料，份数很多，可对收到资料的众生来说，每次只有一份，真的不多。如果这家人通过资料明白了真相，就有了得救的机会，是性命攸关的大事，真是人命关天啊。因为今天的世人都是神下世，背后连带着天界众生，生命真的是值得我们珍视。自那以后，每份真相资料我都会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放好，请众生珍惜资料，珍惜创世主的慈悲，我也再没听到资料掉落的声音。三，师父的加持与正念的作用。每次去发资料前，我会发两三个正念，清理干扰迫害阻碍我送资料以及阻碍众生看真相明真相的邪恶生命及因素，不管它来自于我自身体系内的、外部的，还是众生背后，都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的彻底解体清除，同时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打入众生的头脑中，起悟众生的善念与慧根，清理所有的监听、监控设备和摄像头，让他们对大法弟子不起作用。每次出去前都恭请师尊加持众生能看真相、信真相、传真相、珍惜真相得救度，也请师尊加持我以纯净心态给众生送福音。在这里我想说一下摄像头，中共邪党对民众的监控和惧怕可以用丧心病狂来形容，马路上、小区里，甚至小区每个单元门口都装上了摄像头，没安全感的民众自己还会安摄像头监看屋门口，摄像头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想要用人的办法避开摄像头难度太大。送资料时除了在人的层面注意安全，比如戴好口罩、帽子等，还要让我们的神念起主导的作用。我曾梳理过诸多对付摄像头的办法，比如发正念让他们坏掉，让邪党换都换不过来，比如请护法神把摄像头挡住，
或给自己下个防护罩。对摄像头来说，我们就是隐形的，还可以用功能把自己所走过的一路的摄像信息全抹掉。初期送资料时，我请师尊保护并给下个防护罩，因为我的怕心也不小，对自己又缺乏自信，但我相信我的师父无所不能。在送资料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清理怕心、疑心等各种执着和各种人的观念。我悟到，我们有神的保护，我们自己修出的功也有防护的作用。师尊还让我明白了场的一些法理。师尊在转法轮里是这样讲的，我们练功时周围会出现一个场，这个场是什么场？有人说是气场、磁场、电场，其实你叫它什么场都不对，因为这种场包含的物质是极其丰富的，构成我们宇宙所有空间的物质几乎这个宫里边都有，我们把它叫做能量场还比较合适，所以我们通常就叫它能量场。我们不管是走在街上、在单位、在家里，修炼人都带着这个超长的能量场，带的能量越多，场的覆盖范围越大。分子构成的摄像头对高能量物质构成的功与场能照得到的就是光和影，只要我们不用人的观念或经验把自己限制住，摄像头对我们是真的不起作用。对于自己的不自信，师尊用事实来鼓励我，我的正念是有作用的。一次送完一个单元的资料后往出走，推开门就看到一位男士站在缓台的栏杆旁在看手机，我出来后他才开始往楼里进。我明白了，我发正念曾说众生不要打扰我送福音，碰不到人，神就把他定在那儿，不让他进来，不让他打扰我。每次发完资料回到家，我都会双手合十谢谢师尊的加持和保护，然后再发正念进一步清理接到资料的人家，清除众生头脑中对大法不好的思想，解体人意识中一切不正的东西。引自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请众生珍惜资料，珍惜创世主的慈悲，就是不能得救的人都把他定住，不许他对大法犯罪，也不许他干扰阻碍家里其他人看真相。在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还明白了一些理。发资料不是在完成任务，重点是发的资料要达到救人的效果，不能有干事心，要量力而行，不追求数量，哪怕就算只发一份资料，也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以恭敬虔诚的纯净心态去发，法的威力就会显现，救人的力度就大。做事不强为，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做，状态不好或心理不稳时要停下来，不要被干事心或急心带动，静心学法，向内找哪有问题了，归正自己，发正念清理干扰，磨刀不会误了砍柴的功夫，修内才能安外。我们不是在证实自我，我们是在助师正法中修自己，在归正自己的同时救可救之人。四、发资料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一、对累的一点体悟。一位同修对我说，某同修每天会送出去多少多少资料，咱们达不到那些，一半总行吧。我听了只有惭愧的份，对那位同修很是佩服，下次看到这位同修就忍不住打量他健壮的身体，再看看自己的小细腿，不由一阵羡慕。我有意增加了数量， 一次我多带了一些资料，一口气送了15个单元。回家后感觉腰酸腿疼，浑身没劲，散架子似的。3天过去了，还是这个状态，我警觉到不对了，被累给障碍住了。人会累，可我不是一般的人，是练功人，不归三界的神管，归大法管。我的力量不来自于这个肉身，我的力量来自于师父，来自于法。况且高能量物质还在不断地充实着我的细胞，我不应被累制约住。理清了法理，我盘腿发正念，清理我身体里累的物质及因素，也请掌管疲累的神不要阻碍我做正事。发完正念后，我一切恢复正常。后来见到那位送资料多的同修，交流此问题，他说他是硬闯过来的，他爬楼梯累得脚都抬不起来了，鞋子总是磕在台阶上，鞋尖都踢破了，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就突破了。看着同修，我是真佩服他的意志力和吃苦能力。我知道师尊是用同修的例子让我加强意志力和吃苦能力。二，说话的门和大叫的狗。现在人工智能方面的东西越来越多，发资料过程中会和各种各样的门打交道，会说话的，会照相的，人脸识别的，五花八门这个词儿真是太贴切了。一次在6楼正要放资料，门突然说话了，门已上锁，巴拉巴拉说了一堆，声音还很大，我被吓了一跳，心砰砰直跳，下意识的快步往7楼上，只听身后那个门砰的一声打开，一个男人探出头大声喝问，谁呀，找谁？我只好道歉，对不起了，不小心碰到了你家的门。那个男人不满地嘟囔了一句什么，砰的一声迅速关门回去了。我惊魂未定地站在7楼，手抚胸口平复了2-3分钟，心跳才恢复正常。我的怕心暴露无遗，离堂堂正正光明正大不惊不惧的境界差距太远了。我还遇到门说，你的脸型数据不对，重新扫描。同修说他还遇到门说，你已被拍照。现在我发资料看到这类智能锁的门，都会很小心的把资料放好，不给门说话的机会，避免打扰到门的主人。送资料还会遇到狗叫的问题。一次上楼时，3楼一家养的狗在屋门口一直不停地使劲叫，和他沟通并清除干扰，当时也没起作用。回家后思索解决办法，那就是提前发正念清理并沟通，让狗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要干扰大法弟子救人。这样做以后，狗叫的现象就很少了。三，同修的场会影响众生接受真相的程度。在送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在比较精进重视发正念的同修所住小区发资料会很顺畅，氛围是轻松的，没干扰，也看不到众生丢弃资料的现象。后来我明白了，每位同修都会有个自己的场，会覆盖一定的范围，会影响到周围的环境。邪恶生命不敢在精进重视发正念的同修的场里存留，因为会被同修的正念清理掉。邪恶生命会往不精进不重视发正念的同修场里跑，那里就成了保护窝藏点。由于同修没有很好的承担起清理自身空间场和自己所承担的宇宙范围内邪恶生命的责任，那些不好的生命会出来捣乱 干扰。别看这样的修炼人不自觉地保护窝藏了那些不好生命，那些邪恶生命可不会感谢他，反而是看不上他。邪恶生命还会去修理他，干扰迫害他。反映到常人空间来，就是会遇到麻烦或出现病业等情况，因为邪恶生命认为他这样的不配当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他们不服气，所以同修们一定要重视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和自己所承担的宇宙范围，学会运用向内找这个法宝，及时归正自己，修好自己，达到修炼人的标准，让自己有个正的场，达到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的效果。以上是在送真相资料过程中的一点个人体悟，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夸赞同修要慎重，作者大法弟子读了同修的文章，不度不夸，淡泊守中。我同意同修的一个认识，就是夸人时要慎重。恭维当然不对，但即使是真心实意的夸赞也要谨慎。回想自己，很多时候都是因别人的夸奖而沾沾自喜，发飘，甚至自大膨胀，甚至对别人的夸赞之词牢记很多年，还不是拿出来念叨一下来证实自我。总之，夸赞话语一旦入耳入心，自己就很难忘记。同修甲很愿意赞扬人，倒不一定是恭维，就是形成夸别人的习惯了，随时能发现别人的优点，总是说几句话就竖大拇指，说真好真棒等。同修乙则喜欢被人认可，对甲的话很受用，两人见面经常是以滔滔不绝地说，甲则边听边不断说真好。事后乙还沾沾自喜，学给别人听，自我表扬一番。后来乙病业离世，其实我熟悉乙同修阿姨，她很多方面都不错，但就是脾气火爆，爱和家人发火。我长期知道这一点，但碍于面子不好意思指出，而总是愿意倾听他讲述他如何精进。在他病业后，我才鼓起勇气和他指出了他脾气大的问题，提醒他要注意。同修乙也完全接受，可惜为时太晚了。我认识他很多年，与他的对话模式都一直是倾听、认可、夸赞。我后悔我太自私了，我倾听乙阿姨说他如何做到精进，感觉很受益，学到很多，像晚辈那样洗耳恭听，可自己却没尽到作为同修的责任，对他的明显问题闭口不谈，怕伤面子，一次都未曾提醒他，直到最后。其实在此之前自己也有过一次类似教训，同修阿姨丙也是非常精进，但同时也很自我，我也看到这一点，可是在相处中却只是一味夸他的精进，而对他的问题从未提醒。后来丙病业离世，我认识到夸赞真的是对同修的考验，如果被夸的同修精进好也许还好，能做到对夸赞话语不动心，如果被夸的同修精进不扎实，那就真的与捧杀没啥两样了，会助长同修的自我膨胀，害了同修。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当然了，赞扬的话我也经常说，大法弟子了不起，伟大，你们做得真好，这些话呢，说多了对你们没有太大好处，师父很多时候看到你们做得那么好，只能是暗暗为你们高兴。我认识到修炼人不仅要考虑自己去妒忌心的问题，学会替别人高兴，同时还要替同修的修炼着想，如果看到同修做得好，最好是心里赞扬而不说出来， 不给对方来一把考验，最好是暗暗替对方高兴。我感觉很多时候自己出口夸人，背后都有私心，为了拉近距离，保持人际温暖，而不是真的为对方好。师父在《精进要旨》的《修者自在其中》里讲，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师父在《转法轮》中也讲过魔夸奖修炼人，比如那魔还会夸奖你，说你有多高呀，说你是多高的大佛，多高的大道，认为你了不起，这全是假的。还有这个大神仙夸你两句，然后教你点什么东西，你也要了，那你的功就乱了套了。我由此理解到，夸赞是考验，也是魔及所谓神仙干扰修炼人时采取的一种常见手段。点滴体悟，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走出病业，走入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儿。正法修炼24年了，我的个人修炼是和正法修炼紧密相连的。得法不久，邪恶对大法的迫害就开始登场。我属于悟性较差的那种人。开始阶段，我不知道大法是修炼，还是当作气功在祛病健身。抱着天书转法轮，却不知多学法，就只知道练功，偶尔学学法。在修炼前，我就知道自己罪业深重，是在我家附近的道观里的一位道长点给我的，说我生生世世害过很多人，造下很多业，具体表现为修炼前多种疾病缠身，且久治不愈，度日如年，还不到40岁就病退了。修炼后则表现为一入门，师父就不停地为我消业，且来势凶猛，上吐下泻，并伴随着刀扎般的剧烈头痛、下身流血等症状。消业时经常疼得我在床上打滚也不吱声，每次消业约持续1周时间就恢复正常。看看周围其他同修都没有像我这样消业的，因为学了法，明白消业是好事，所以再难受也能忍受。修炼不久，我的身体渐渐强壮起来，所有的药全都扔了，也能上班了，天目也开了，能看到师父法身及同修们的恭祝，还有其他的一些美妙景象。由于自己悟性差，胆子小，就请师父把天目关了。接着邪恶的迫害就开始了，我就去天门为大法申冤。说来惭愧，在天安门碰到便衣警察，问我是否来北京护法的。我那时懵懵懂懂的，还不懂什么叫护法，就理直气壮地答曰，我就是来为大法鸣冤的，师父和大法蒙受不白之冤，而且是千古奇冤呀。由于我前后4次进京护法，在2000年我被邪恶非法劳教1年多。因修炼前期学法不到位，修炼基础打得不牢，论语和红银都是在看守所和劳教所里跟同修们背会的，最后能闯出劳教所，洗脑班全凭背法。那时全天几乎除了吃饭睡觉之外，都在不停的背法。等我闯出黑窝后，才开始重视大量学法，正点发正念除恶。当时身边有几个同修总是恭维我，开始很反感，因为知道自己得法晚，学法差，基础不牢，不能骄傲。我属于为人低调，不爱张扬的性格，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慢慢的觉得自己好像还行，得法虽晚，大抵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其实那时已把做事当成了修炼，除了正常上班以外，从进京护法、发酒瓶、发神韵光碟、做真相资料、打录音电话、发彩信、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诉僵、 小面积协调人等样样都参与，却不知把修心性放在第一位，忽略了修心，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却还不自知。一、不实修招来病魔。在2020年，新冠肺炎在全世界爆发，邪党开始封城封小区。我每天早上晨练后，就在小区内找有缘人讲真相，上午学艺讲法，下午在家打真相电话劝三退，晚上则放松自己，看动态网和自媒体关于美国大选和瘟疫等新闻。虽然知道动态网、自媒体、大法弟子不能看，那是给常人了解真相的。我本意是想给丈夫和儿子看的，想让他们了解瘟疫真相，谁知他们不愿看，自己却慢慢看上瘾了，天天看，还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自己三件事都在做，看一会儿不会有什么事的。待到四月初邪党解封后，我身体突然出现严重病业，是我始料不及的，我才知道自己掉进了邪恶布置的鲜花陷阱。此次病业来势凶猛，是我修炼以来从未经历过的病业假象，表现为全身每个细胞都剧烈疼痛，好似千刀万剐一样，从早疼到晚一刻不停，颈部、脊背、腰部僵硬疼痛，不能弯腰，头部不能转动，从大腿至脚部肿胀且发黑，一按一个坑，穿鞋要42码才勉强塞进去，膝盖疼痛不能弯曲站立，睡觉躺不下去也起不来，全靠丈夫抱上抱下，生活已完全不能自理。那时小区还未解封，同修们也来不了，我每天坐在床上听师父讲法发正念，坐着练1345套功法，双臂疼痛僵硬抬不起来，连梳头都够不着，抱轮根本练不了，洗澡大小便全靠丈夫帮忙，练进攻只能散盘，腿还翘得老高，夜里疼得睡不着觉，只能坐一会儿躺一会儿，听师父讲法没有食欲，人一下子瘦了很多。后来丈夫累得实在受不了了，要我去医院看看，自己也怕给大法抹黑，影响家人对大法的看法，只好去了医院。住进医院，医生问我什么病，我说啥病都没有，我十几年都没吃过药了，你们给我止住疼我就出院。心想只要止住疼痛，剩下的自己就可以回家学法练功解决了，谁知医生不给止疼，非要做全面检查后才给开药。无奈下住了6天医院，在医院里白天坐着坚持练134套功法，晚上忍痛打坐，其他时间就听师父讲法，给同房病友做三退。等全身检查结果出来后，果真什么病都没有。医生面面相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我就要求出院，医生还要进一步检查，我坚决不配合，我说丈夫因陪床吃不好睡不好，出现了血压升高症状，前列腺也发炎了，眼睛红红的布满血丝，医生只好开了止痛针让我出院了。医生对我的腿肿脚肿更是毫无办法，他们不知道是何原因引起的，我心里明白一切都是业力造成的，吃药打针不管用，还往身体里压业力。回家后开始加强学法练功，同时小区也解封了，同修又可以来家里集体学法了。二、向内找柳暗花明。虽然打了止疼针也不管用，身体照样疼，同时还伴有莫名的恐惧忧郁，几乎每天一到夜里，邪恶就演化死去的亲人和我在一起，那种滋味真是生不如死。有一次精神和肉体实在承受不了，就对丈夫说不想活了，话一出口就知道犯了大错，那不是我的本意，是邪恶操控的。我赶快去师父法像前承认错误，同时师父还派了一位同修来开导我。事后想想真是后怕呀， 师父这么苦心度我，自己却没实修，不能给大法抹黑了，再难也要坚持到底。同时家人也来干扰，弟弟妹妹儿子等亲人都在外地工作，每天不停地打电话问候，看似关心我，我知道他们都是被邪恶操控利用了，劝我去医院治疗的，所以我一概不接他们的电话，全由丈夫代劳。可喜的是，解封后同修可以来家学法了，一周学三次，同修们和我一起学法发正念，给我增加了正念，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困惑。经历病业后，我深切体会到病业同修最需要的就是同修的正念鼓励，哪怕只有一句鼓励的话，都能使我增加闯关的勇气。但我身边这样的同修不多，有的同修直接指出我的执着，如有怕心、安逸心、怕吃苦、不该去医院看病等等，这些建议我都能接受理解，并逐渐在法中归正自己。有的同修则说，他法理清楚，不用管他，让他自己去闯关吧。也有的同修来学了几次法，觉得没效果，就说到此为止，不再管了。还有些同修在背后议论、指责，给我增加了很多不好的物质。面对这种状况，我自己也很困惑、迷茫。以前在劳教所经受酷刑折磨，导致双臂残疾，在洗脑班被打毒针，饭里下毒，我都自己闯过来了，没有去医院吃药治疗，也没求同修帮忙。尤其当时医院鉴定，我双肩肘骨因劳教所拖延不放人，骨头已发黑残废不可恢复，我听了没有动心，全靠自己回家学法练功，半年后就痊愈了。这次却在阴沟里翻了船。师父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摘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病业假象逼得我不停地向内找自己，找到了怨恨心、争斗心、妒忌心、不修口议论别人的心、看不上别人的心、怕心、色欲心、显示心、自我膨胀心、一说就炸的心、看动态网、自媒体放松自己的心等等，然后再通过学法一点点地归正自己。现在我又增加了每天问自己，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感觉效果很好，可直接用大法归正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执着，或意识到没有去掉的执着。详见同修文章，题目是问自己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同时我经常用师父关于善解的法，善解历史上层层下走时解下的渊怨。我每天学一讲法，再背一小段转法轮，每天再疼也要练两次功，因全身疼痛无力，只能坐着练功，效果自然大大的打了折扣。一直到今年，有一位老同修来家里参加集体学法，他建议我一定要站着练功，再疼也要站着练。抱轮时，同修用手帮我举着胳膊，从那天起，我就严格要求自己站着练功了。开始时腰背疼得站不住，就坐一会儿，然后再站起来练，坚持一段时间就基本可以站着练了。另外我爱看明慧网、正见网，我每天从中吸取很多同修的智慧和教训。每天上明慧网见到师父就有回家的感觉，每当遇到过不去的坎儿，网上就会见到相关问题的同修文章。经过一年多的练功学法，双腿双脚基本消肿了，双腿皮肤由黑变得白里透亮，而且可以推着轮椅出去走一会儿了。我就又开始面对面讲真相了。有同修说我推着轮椅讲真相形象不好，给大法抹黑，我就用第三者的身份讲真相。虽然腰腿疼走不远，只要能救人，我就觉得心情特别好，几天不出门就很郁闷，觉得自己像个废人一样。 在家里虽然可以发三退名单，帮同修整理法会稿件，写举报信，发迫害消息等等，但我还是愿意出去讲真相，或外出做点其他的事情。每天晨练后就背论语、道法、为什么要救度众生等经文。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我抄了很多遍，感觉收获很大，可惜还没有全部背会。虽然我还没有彻底闯过病业关，但我已不再消极郁闷。有这么伟大的法，这么慈悲伟大的师尊，我就把自己交给师父了，一切由师父定夺。记得师父说过，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摘自《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师父在《红银二》中说，了却人心恶自败，我就把它当作一个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多学法背法，事事对照大法实修自己，坚信在师父的加持下定能闯出此关，柳暗花明那一天会很快到来。结语：《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不听元始天尊的告诫，一回头招来了36路讨伐。师父讲的大法李白严明，还专门讲了妒忌心、显示心、欢喜心、修口等章节，以提醒告诫弟子。我却经常没听师父的告诫，给自己招来磨难。我修炼24年，一路走来不知回过多少次头，给师父添了多少麻烦，师父不知捞了我多少回。磨难中我深深体会到了什么是施恩浩荡，每当有过不去的坎时，我喊的最多的就是师父救命，然后再发正念，马上就会缓解。弟子无以回报施恩，唯有精进实修，事事用大法严格对照自己，勇猛精进，不再回头，不再给师父添乱，圆满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层次所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弟子感谢师尊慈悲苦度，感谢同修们的无私相助，感谢明慧网、正见网的同修，你们的无私奉献将永载史册。
自救与互救，作者加拿大弟子。到了师尊最近的两篇经文，感到问题的严肃，要反复读，尽快归正自己。在读了十多遍以后，无意中想起了在迫害之初个人经历的一些事情，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在迫害开始后，个人在生活和工作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家人的不理解，工作的压力加重，学法练功也不能突破，也找不到问题所在，那时的感觉真的像天塌下来了。在这样的状态下，家庭、工作和身体都出现了问题。记得有一次，自己在家里休息，身体特别难受，不停的咳嗽，有时就打瞌睡，这时就看到有几个，四五个旧势力的神出现，对我说，你应该走了，死了。我当时特别平静，看着他们，想了想说，我有几句话要说，一，我不想死，二，我如果现在死了，也是因为我修法轮功而被你们迫害死的，大概意思。说完这些话，他们就离开了，我也一下子醒了。就在这时，突然身体一阵轻松，感到很大一块不好的东西被拿掉了，然后我明白的一面哭了，我知道师父又为我拿掉了一个大难。我想说的是，在磨难中坚定信念是很重要的。现在回想起来，个人体会是， 旧势力迫害时针对的问题或者他们的借口，一般都是在当时修炼状态下意识不到的问题，也就是心性还没有修到的地方。在那种状态下，要找到自己的问题很困难，当然也有能够找到自身问题的时候。找到自身问题，再加上正念清除和归正，情况马上就能解决或改善。找不到问题，而旧势力又坚持考验，那么就变成了对法、对师父是否坚信的考验。当然其中还涉及个人业力大小的问题。还有一个，在修炼过程中，发现人的思想是多来源的，有时候思想并不一定是自己的、主元神的。其实即使真正是自己的思想，也不一定符合法。所以作为一个修炼人，真的应该用大法来衡量自己的思想，用大法来归正自己，用大法来重新塑造自己。写修炼体会也是提高的过程，非常感谢正见网提供的这个平台，使同修能相互交流，在师尊的宏大慈悲中自救互救，证实大法。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